今天题目是预备主再来，很大的题目哈，我们要预备自己哈，人生要做很多的计划，为未来的事情来安排来预备，人生常常这样做的哈。中国人常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不对？中国人有个美德，我们怎么很乐意为未来打算，很会存钱哈。西方人的话好像是有多少花多少，甚至没有的也要花，借很多钱，还借很多那个这个 credit card 的钱去花啊。这个我们中国人的话是有钱存起来，为将来打算，这是个美德。我们知道将来的事情呢，我们不在我们手中，我们要预备，要安排。说中国人的话，一开始工作就要想怎么退休啊，就要存钱，存钱退休，养儿防老。这中国一贯的观念哈，中国人很喜欢就说很为自己的将来打算哈。但是呢，退休是不是人生最后的目标呢？不是哈，我们认为不是哈。我来美国之后的话，曾经刚来美国是96年来美国哈，我是90和96到在欧洲，96来美国，90之前是在中国哈。刚来美国的时候的话，我们当时碰到一个理财专家，我们说哈，美国人的话一定很理财很厉害呀。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吧。他说人生有两个大事情你要预备，什么呢？第一，老了怎么办？我说合理啊，老了之后要退休啊，要这个存钱呢，考虑以后怎么办呢，医疗保险呢。第二，死了怎么办？我说死了之后上天堂了，不用怎么办了？他说你要预备这两件事情。我说好，怎么预备？听听专家的意见吧。他说你想退休怎么办呢？要存够钱退休。怎么存够钱呢？说你要赚钱。我说怎么赚钱呢？他说你要钱滚钱。他是做那个理财的哈，他想做我的生意了，要钱滚钱。怎么钱滚钱呢？先赚一笔钱之后呢，你要投资，然后每年都有那个 income 的话，就越滚越大。我说怎么投资呢？他说买我公司的那个这个共同基金，他是那个推销这个这个保险和共同基金是联合的一个这个产品。他说买我公司的共同基金，保证你赚钱。我说赚多少钱呢？他说一年12%。我说倒是不错，12%的话挺好的。他说几年就翻了，比如说你放10块钱，几年之后变20块钱。我说不错。我说有没有保证啊？他说哎呀，这是12的话是我们算出来的，是这个根据过去的历史看到的这个增长率，没保证的。我说没保证的话你怎么保证说是以后能赚很多钱的？他说历史证明是12%可以拿得到的。我说好，那12%拿到他那个费用是什么？他不跟我讲，他说费用的话很少了，是没多少了。我说不行，你给我算一下，你说假设增长率是零，看每年我要亏多少钱。一算的话好像是几个%的。我说听起来的话不是很这个吸引人，就说12%不保证的，每年拿你几个%的话是定拿你的钱，对不对？我说这的话最后如果我不赚钱的话被我亏进去没了，对不对？我说不买你这个计划哈，退休到我自己负责好了，自己401可以了。当时还没买401，当时在97年的时候还没买。我说我不买这计划。那好，第二个问题怎么办？他说死了怎么办？我说好，死了怎么办？我说我信耶稣啊，死了上天堂了。他说不是，你死了不管了，你家人怎么办？太太小孩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呢？他说买保险。我说好，买保险可以啊。他说你要保证你的这个太太小孩的话，在你意外的死亡之后哈，就是我年轻的死亡之后的话，还可以过类似的生活，有个房子可以住，然后每月的支出可以支出哈。我说好，这的话可以啊，我可以买呀。后来真是买了，我说那买大概当时就买的一年的话是几百块钱买个保险。我说好，买个保险。他说还有哈，他说不能死，你死就说假设死的，就是你没死哈，怎么办呢？比如说你死的早了，保险太太这个小孩可以有这个衣食无忧。你死的晚了怎么办？80岁死了，90岁死了怎么办？你讲了很多，当然很多财产，对不对？你很多遗产100万200万，你要考虑遗产税的问题，要怎么就是把财产给你的子女，不要交很多税。我说哎呀， 讲讲讲讲讲全是讲今生的事情哈，就是说他讲半天就是说，庄稼所讲的全是什么？你怎么考虑今生的这个怎么过生活？今生怎么是保证你房这个老了之后可以退休，可以有这个钱退休，保证家里呢可以生活的这个很好。假设你这个意外死亡之后，那个你可以保证你的子女可以继承你的财产。我想想讲这全是今生的事情吧，不过就几十件的事情，人生几十年。所以呢，我们看到世人是很可悲的。专家只给我们说的话，怎么防老，怎么退休，怎么这个少交遗产税，但是呢，他没说怎么去天堂，不要去地狱，他没讲到这些问题。专家只管今生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要考虑永恒。今生只是几十年，但永恒的话是永远的事情，是更重要的。永恒是更要为永恒而预备的，不仅为退休预备，也要为永恒来预备。说世人是很可悲哈，他们只认为人生只有几十年好活，只要退休生活的舒服就好了，只要子女可以生活舒服就好了，不考虑天堂地狱乃是永恒的结局，他不考虑的。或者呢，他没有时间考虑，他觉得很重要，但是他没时间考虑。他说今生的事情很多事情已经顾不上了，哪有时间考虑永恒？他说现在没时间，我现在忙得不得了，教会不要去了吧，浪费时间。耶稣的话读圣经啊，还不如看电视剧好了，娱乐娱乐的话总比这个读圣经好。他们没时间考虑这些问题，但结果呢，人生的有一个结束的时候，人生到几十年七十年八十年到时候就没有了，人要面临这个结局哈。这是世人的这个可悲之处啊。我们有时也很可悲，基督徒为什么呢？我们认识神却没有及时把握，和世人一样被各种事情所累，被工作所累，被家庭所累。我不是说工作不好家庭不好，但是呢，我们如果被心被他掳去的时候，我们就成了奴隶，我们和神就疏远了，没有及时把握，以致失去今生这个很好的机会哈。但是呢，圣经怎么说？有件事要发生，就是主要再来，是我们是要预备的主要再来。因为现在我们是在处在恩典的时期，恩典的时代，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信他，可以得永生上天堂，可以享受天国的福分。罪人现在可以悔改，但是这个时间要结束。圣经说主要再来，他怎么说呢？他说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这个字用得很特别哈，像贼一样。他不是说耶稣来是要偷窃，不是的，他这是来什么时间这个地点时间他们谁都不知道，在人不知道的时候他就来了。好多人毫无预备，他可能是人在沉睡，人在宴乐，人在过世上的各样的这个各种的生活，没预备好神就来了。他说像贼一样，在人想不到的时候主就来了。他会再来，他会再来做什么事呢？圣经说信徒会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这些圣徒是预备好的基督徒会被提，在空中和主相遇。我最近好像看了一个那个有个电影是吗，叫那个Left Behind。 我在那个 YouTube 看一个电影哈，我没看完的真正电影哈。他说有人的话有一天发现在美国哈，突然发现的话好多人不见了，全世界哈，不是美国，全世界好多人不见了，突然的话这个汽车里面没人了，车的话撞到边上去了，飞机开掉下来了，里面没人，人都不见了，几百万人的话都消失了。大家觉得很惊讶，怎么发生什么事情了，整个世界都恐慌了，说怎么回事啊，好多人不见了，都是基督徒都不见了。就表示就是当时就说讲到主再来的时候，圣徒被提到空中和主相遇，好多人消失掉了，好多人呢就被留下来了，包括这个基督徒，包括好的牧师，好了就留下来，就为什么他没准备好，没和在空中与主相遇，留下来要面临什么大灾难大逼迫，到时候日子就不好过了。我们想信耶稣的话都很不容易了，因为是这个敌基督会来的话，他会逼迫基督徒， 可能要我们要为这个神的到来献上生命的代价，要如果想再信耶稣的话，持守信仰的话，可能要受很大的逼迫，甚至说他当时敌督的话要统治，要统治这个世界的话，信徒的话要这个，如果不听他们的话的话，可能都没办法做生意，没办法买东西啊。当时讲的那个魔鬼的记号哈，在这个人的额上或在人的这个手上，如果你没有记号的话，不能做买卖的，不能做生意的，也就是到时候的话，敌基督会掌控整个世界，世界上面临大灾难大逼迫。最后的话是耶稣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在末世的时候，耶稣审判每一个人，按照我们所行的审判每一个人，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就被丢在火湖里，这就是人的结局哈。如果人没有信耶稣，没有预备好，通不过那个审判的时候，人会丢在火湖里面，和魔鬼在一起，是魔鬼和他的使者在的地方，就是火湖里面。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如果我们就说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主来的时候，我们可能没办法这个到天国里面去和他同在哈。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哈。我们看到耶稣怎么说的？马太福音24章37节哈，在这应单章上他说哈，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这耶稣讲的话，在这个马太福音讲的，他说挪亚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当时有两群人哈，挪亚的时代，一群人呢是一小群，挪亚全家八口人，他和他太太还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妇，八口人，他们被神呼召要为神审判的日子预备什么东西呢？建一个大的船叫方舟，长多少？300肘，宽50肘哈，还记得哈，很大一个船。神说他要洪水来灭世，洪水要来临当时那个时代，洪水要来，要他一家人建一个大的船，可以靠着得救。当时我们是前段时间在查圣经哈，说是带要带万这个各个生物进到方舟里面去，来保存这个他们的这个种，能够得以存活。洁净的七公七母，不洁净的一公一母哈。对，当时我们前上次好像查经这一段哈，他们真的照着神的吩咐去造方舟，造了好像上百年哈，造了很多年，在旱地上和在山地上造方舟哈，同时呢对世人传义道，圣经说到他们同时造方舟，同时宣讲神的审判要来，要世人的话要转离恶行，要听从神，要这个行义事哈。这是这个挪亚一家人的话，他们是听神的呼召，为洪水来预备一个方舟，可以记得得救。另一群人的话是大批人，可能除挪亚之外的人，可能当时多少人不知道哈。说照样吃喝嫁娶，按自己的喜好而活。圣经说，全地都败坏了，地上满了强暴，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个整个世界全败坏了。凡有血气的全败坏了，当时的时候在挪亚的时代，他们一定看到挪亚一家人在造方舟，在旱地上啊，觉得很奇怪啊，旱地上没水你造方舟干什么，造船干什么，这个天下太平，挪亚说的话，神的审判要来，洪水要降临在这个世界上，整个世界都要被淹没了，靠着方舟可以得救，反之如果在方舟外的就要被 灭掉。当事人一定不以为然，说你这是在讲随便乱讲吧，怎么可能是有洪水要来，怎么洪水会长这么高，长在这个这么高的山地上来，会把这山都淹没，不可能的。他们在讥笑这个挪亚，甚至呢他们继续行恶，但是时候到了，神的审判来到，他们就灭亡了。当洪水来的时候，只有挪亚一家被 得拯救，在方舟里面得存活，其他人的话全部被这个洪水所灭，包括地上的生物，包括所有的人类都被灭亡了。神之所以拯救挪亚，是因为他是个义人。他说只有挪亚在神面前是个义人。我相信如果当时的人听了挪亚传的道的话，转离罪恶，神一定会拯救他们。神要拯救他的义人，如果他们这些恶人的话，他们转离罪恶的话，神会拯救他们。但是呢，他们没有，时候到了，机会就没有了。今天也是一样，神在等待我们悔改，等待罪人悔改。时候有限定的日子，如果时候到了，我们没悔改的话，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面临机会就失去了。神来就像贼一样，人想不到的时候他就来了。我们是在人世人仗样吃喝玩乐的时候神就来了，没预备好的时候神来的时候，哦，他们就灭亡了。说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做基督徒的话，我们随时准备见主面。我们准备好的可以荣耀的见主面，没有预备好的可能要羞羞愧愧的见主面，很羞愧的见到主面的时候，也可能要在审判台前面对主的审判，也可能被弃绝，被丢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圣经说的话，神来的时候有两批基督徒，一批是预备好的，一批是没有预备好的，就像十个童女的比喻，五个童女是聪明的，又游在灯里面等着新郎再来，五个是愚拙的，没有预备油，没预备好，结果新郎来的时候，五个进去和主一同坐席，五个被撇在外面，在黑暗中。这是圣经所讲的。另外说，这个神的宴席，去参加的人的话，有礼服的就得以尝神的宴席，没有礼服的就被抛在外面。也就是说，也是讲到，就是说准备好的可以得偿天国宴席，准备不好的话就被丢在外面，在黑暗中哀哭切齿。他说是当时来的时候，人在田间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也就是说一半的人可能会被撇下，一半人会被提走。说我们要准备好我们自己哈。所以保罗说，跟那个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是保罗说的哈。他说他传福音给别人，他传很多福音给别人，他是外邦的使徒，把福音从犹太地传到外邦去。但是他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他自己都很谨慎，他说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因为不要让我们的身体，然后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败坏了，不要让我们身体的这更多欲望、更多需要，把我们的生命败坏了。他说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叫谨慎，恐怕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这保罗给我们的这个一个警戒哈。同时他在哥林多前书十章讲到，就是说犹太人做我们的借鉴哈。他说从我们读下十章一节开始读哈，一块读好不好？预备起。弟兄们，你们不晓得云想 好的，谢谢。这边讲到就是说，这边要警告我们这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就是我们这一批这一时代的人，不要自己这认为站得稳，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犹太人呢，就是我们的借鉴哈。他说是他的祖宗都从云下海中经过。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的话，在神的这个云柱火柱之下引领他们，他们经过红海，都经过海中经过，好像像受洗一样，像受洗归了摩西，其实应该是归了基督哈，是归于摩西领导，应该不是归了摩西哈。犹太人他们曾经在海中经过，曾经受神的云柱的引导，他们吃了耶的零食，就是天上降下来的这个叫玛纳，是神给他们的食物，也喝了灵水，就是从磐石击打出来的磐石的那个水，那磐石就是基督，就他们喝着基督的灵水。我们说是不是保证他们得救了，就是我们受洗，我们吃灵粮，我们喝灵水，是不是保证我们得救呢？其实不是，跟我们借鉴，你说我们不，就是说我们今天受洗归了耶稣基督，我们吃灵粮喝灵水，并不保证我们能够到天国去哈。他怎么说呢？他说，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他没有进入应许之地，没有进入这个神的这个流奶玉米之地，迦南地没进去。他们虽然是受了洗，经过了海里的洗礼，吃了灵水，喝了灵水，但还是神说不喜悦的，说在倒闭在旷野。为什么神不喜悦他们呢？是他们当时缺乏信心。当他们神也引他们进那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去派了12个探子去看那个地，结果呢，好多人的话是没信心能神带他们进去，只有加勒和那个约书亚说相信神带他们进入那个地方，别人都不相信。他们是神说不喜欢的，以致他们倒闭在旷野，没有进入这个迦南这个美地。第6节他说，这些事都是你们都是我们的借鉴，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什么叫贪恋恶事呢？他们在出埃及之后，神带他们出埃及，在埃及他们是做奴隶的，出埃及之后做神的子民，他们还发怨言，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是在现在是吃的是这样淡薄的食物啊，是这样的艰难，在埃及的话我们有肉可以吃，有肉吃，有韭菜吃，有黄瓜吃，有西瓜吃，想念埃及的肉锅而不愿意跟从神，说他们做是他们贪恋恶事，像犹太他贪恋这个埃及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恶事哈。第7节，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讲到他们拜那个金牛犊。当摩西到山上和神这个同在的时候，亚伦带众百姓造了个金牛犊，让以色列人去拜。结果他们的话就开始什么，坐下吃喝，开始宴乐，起来玩耍。这个玩耍什么意思呢？玩耍可能有包含淫乱的意思。玩耍的话可能是指他们是这个行不道德的事情，起来玩耍。他拜偶像，然后是行淫乱的事情。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结果呢，好多人就这个死在那边哈。第8节说，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他们是有以色列到那个摩押地之后的话，和摩押地的这个当地的人的话，一同拜他们的偶像，一同行和摩押女人行奸淫哈。因为当时的异教的话是很淫秽的宗教，他们很多庙里都很多妓女，庙妓的话是和这个敬拜的人的话，这个是行污秽的事。以色列的话，结果和他们一同行污秽的事，敬拜他们的神，行巫异教的这个污秽淫秽的这个行为，以至于他们倒闭了23000人。以色列人虽然他们就是说有神的这个诫命，他们还去行淫乱，还去拜偶像，拜邪神，这个参与邪神的敬拜仪式，以至于玷污自己。他们好多人倒闭哈。第9节，也不要试探主，像有人试探的， 就被谁就被蛇所灭。他们的话是有段时间他们走的路很艰难，他们就发怨言，就说你们神带我们出来的话，出埃及的话，让我们就在旷野死在这边，还不是在埃及待着的话，我们还可以这个有肉可以吃，有很多菜可以吃。结果呢，火蛇进入他们中间，他们好多人就被火蛇所咬，然后就被火蛇所灭哈。这是讲到这个犹太人的话，在旷野试探神，就被神所灭。第十节，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命命的所灭。犹太人的话，他们好像是圣经说他们是发怨言的民族，常常发怨言，碰到什么事情的话他们就发怨言，以至于说的话神说这个他们是发应着镜像的这个百姓，常常发怨言哈。有一次他们发怨言的时候，就火就进入他们中间，他就被烧灭。所以说的话他们遭遇这些事，十一节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他们所遭遇的不是突然的，是为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不要做突然的事情，不要认为我们受洗，我们这个吃灵粮，这个喝灵水就保证救恩，保证可以和主见面，不一定的哈。我们一定要是不能这个像他们一样贪恋恶事，贪恋世界，不要拜偶像。偶像的可能不一定是那个石头雕的和木头刻的，可能是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的偶像，金钱是我们的偶像，我们的情欲是我们的偶像，不要去拜这些偶像，我们要单单拜神，不要拜偶像，不要行奸淫。啊，今天的话好像是这个道德越来越败坏，以前的话在这中国的话是观念的话是和现在很不一样，啊，以前的话是。如果是我们中国叫道德问题的话，是作风问题的话，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乱搞男女关系的话，我们叫作风问题，在中国哈，现在的话是已经是这个观念完全变了，啊，现在是这个遍地都是有钱人，有高官的话，都是这个找第二个、第三个哈，叫什么二奶、三奶，是这样的那个，现在就在中国的话是很乌七八糟哈，好像成为一种就是说世人不在哈，觉得这很奇怪的事情，觉得很正常的事情。以前的话是这个我们这个以前都是结婚的都要登记手续，现在的话在中国的话好像是男女混姻就够了，在一块住就好了，不需要这个登记结婚。现在我觉得现在我们整个这个观念都变掉了，中国哈。行，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说一种这个是一种世界现在变很我觉得很败坏了，就像挪亚时代一样的话，世人都满了罪恶，地上满了罪恶，这个世上都是强暴的，地上都是强暴的事情。我可能觉得主的日子可能快来了，因为现在末世的这个征兆已经到了。这个现在很多地震，很多地震现在。那个耶稣说的话是多地要大大震动，啊，现在很多地震呢，现在是这个最近地震的话好像是远远超过历来的这地震的总数。这个世纪所上个世纪所发生的地震哈，很多地震，然后是这个不法的事增多，现在开始道德败坏，所以人的这个爱心都冷淡了，现在是变得就是说是越来越像圣经所讲的那末世的那个征兆哈。所以我们要每天预备主的再来，不是说我们要预备这个一年之后主要再来，要每天预备，现在可能神就要来了。我们要有这种心态哈，预备这个每天要预备主的再来，要并要付诸行动。我们看到下面有四点哈，我们每天要做的哈。第一，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不要自以为刚强，不要自以为我们是很好的基督徒，我可以靠自己胜过这个世界，我已经预备得很好了。不要，我们要警醒祷告，因为神来的日子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可能是晚上来，可能白天来。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人生来了，我们可能就被撇下了。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世上的迷惑很多。基督要迷惑很多人，他说甚至选民甚至信徒都被迷惑了。基督来的话，他是很能迷惑人，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求神随时帮助我们，免得入了迷惑。第二，每天认罪，求神的恩典。 我要每天认罪哈，我们每天准备好的话要求神赦免我们所有的罪过。现在我每天晚上都是睡觉前都在祷告，说神啊，今天所有的罪过求你赦免，我的言语的罪过，我的行动的思想的罪恶的念头，求神赦免，求神赦免我自己不知道还不知道的罪，求他赦免。每天睡觉前求神赦免我们的罪过哈，求神保血，这个洗净我们一切的这个罪孽，一定要这样做哈。否则晚上来的时候的话，我们睡觉的时候耶稣来了，我们怎么办？可能我们就撇下了，所以要做要警醒。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这个胜过各样的试探，各样的诱惑，求神恩典随着我们，靠神的恩典可以胜过各样的试探，扛不自己的话没办法，所以要求神赦免我们，求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命里面。第三，凡事谨守，要谨慎哈，大事小事都一样。以前的我们很随便，这个小事的话无所谓吧，神不介意吧，其实不是的。神说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事上不忠心，在大事上也会不忠心。我们要小大小事都要忠心。以前的话很随便了，这个我公司的事情的东西拿回家的话就自己用了，后来想不行啊，打过去有时候神说的话你要完全，要做完全的，像天父完全一样，小事上不能那个随便的。我想对呀，以前的话我那个举个例子，我好的笔的话就拿到公司的笔拿到家来就天天的用吧，到处是公司的笔。我想有一天的话就不对，赶快收了公司家里的笔，全看看哪个是公司的笔，全收起来拿到公司去。我们不能小事呢不能随便的哈。这个以前的话可能报账的时候有时候就说这个账记忘掉了，我这个常出差嘛，每年去4次台湾和新加坡，有账的话忘掉了随便写吧，60块钱70块钱随便写吧，现在的话不敢写了，现在有收据的话就写上去，没收据的话想不想就算了。我太太说你出差的话总是吃亏的，收据忘的话你就不报了。我说对呀，我报错的话岂不是要得罪神了？这现在至少小事都很忠心，都很小心哈。我不是说很忠心哈，要很小心，大小事都要很小心。然后我们要对凡事经手的各样事都要很谨慎，不管是世上的事情啊，公司的事也好，这个报税的话要如实的报税哈。我们这个收据我都留得很好的收据，我现在比如说那个我是好的是支出的收据我留下来。有的收据是退的收据我也留下来，到时候报税全报上去，不要漏掉这个一个收据哈。所以小事要大小事都要谨守，我们是这个在世上的话要守世上的规矩，比如说这个公司的规定要守。最近的话有人找我要，我是在做一个和这个台湾的公司在合作，在做一个我们叫65纳米的技术哈。我一个同事找我，老同事找我要说，能不能把你那个这个公司的那个一些文件给我送给我？我想的话不行啊，我签过协议的说是我一定是保守公司秘密，不能给别人泄露的。我就没给他，我说不行，我这的话我是公司的这个，只要我签过协议的，我就照着做。我不能说是违背协议的哈，是做不该做的事情。所以好的是中国人的照相，我们是朋友嘛，你就私下给我就好了，不要给公开别人说就行。好的人是这样做的嘛。我说不行，我们基督徒的话签完协议的话我们认真的。神的话就说看着我们说签的任每个协议啊，就像当时那个以色列的他们进了迦南地的时候，本来神说灭掉所有的这个那边的这个居住的人哈，包括这个亚摩利人啊，包括基遍人。结果即便能给他们那个骗他们哈，他说我们是远方的民族，我们和你立约，然后和你这个签的和平的约。以色列人当时没有就是去那个去调查，结果就相信他们，就和他们签约了，结果发现他们是迦南族的一支，是即便人，就是住在附近。但是签约之后怎么办呢？不能毁约了，他就只能是让即便人这个存活，让他们做劈柴挑水的人哈，当时那个圣经讲的这个他们做这个服苦的人。有一次好像扫罗的这个他好像是有杀基遍人，结果的神还降祸以色列人，也就是说神很看重我们所签的约啊，我们签的任何约都要持守。 大小事都要忠心哈，我们都要谨守，大事小事都要谨守，对神的事更要谨守了哈。神跟我们签的约呢，更要对神的话，别人说神说的话的话，都要做到哈，对神所的许的愿都要做到，凡事谨守。第四，神的话语做每天的指引。啊，我们要读神的话语，每天都读神的话语哈，否则的话，我们这一天的话就会枯干，就会走下坡路哈。这个一天不读圣经的话，我们生命就会走下坡路，我们生命就变得会就失去这个戒备，可能就会是这个有引诱去了。那现在我也是哈，我太太现在我每天都在读圣经哈，这个是现在好像以前的时间的话是有段时间很喜欢看那个电视剧哈，我是说我不看，但是看一次的话，哎呦，情节很好啊，下次就忍不住还要看，结果一看就看完了才为止。下一个说我不看下一个了，结果还是不行，又看一看，哦，又看上了，那下次又要接着看哈。但是最近不一样了，好像在已经几个月之前的话，我真的是没有一点兴趣了。这个最近的话真的不看了，已经知道哈，我真的不看了。这个圣经成我的最爱了，现在成了。我曾经是以前的话，圣经是我的最爱哈，天天抱圣经读圣经。有的时间的话，好像觉得我看看娱乐节目也不错嘛，然后看看那些蛮好玩的娱乐节目，然后电视剧。最近的话完全没有好像没有兴趣。睡觉前一定读圣经，第一件事情一定读圣经，读几章圣经之后才睡觉，然后睡觉前祷告求神赦免我所有的罪过，早上起来跪下来求神带领一天的生活，然后读圣经。这个前天是在我去个地方的话，然后当时在等人的时候，我就用这个手机上啊，这不是手机，对不起，在上面有那个圣经的经节，读圣经，在等人读圣经，就变得圣经成我生命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啊，成我生命的就是说一个每天的开始，需要靠神的话语开始，靠神的话语结束啊，睡觉前要读完圣经的话才结束，然后靠祷告开始，靠祷告结束，成我好生命的一个每天的必做的事情。最近呢，我发现主啊，这神是怜悯我。然后那个回归神的面前，就像所唱的，恢复我们的生命哈，然后让我们恢复我们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火热，啊，和神的亲，这个和神每天和神亲近哈，我们要恢复，要在神的面前，这很重要，帮助我们可以预备好，帮助我们可以预备好，这样是我们可以每天活在神的里面，可以靠着他而活，不是说我们说我靠神活就行了，不是的，要靠着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扎根，来滋润我们，引导我们，我们才可以靠，才活得出来哈。这就今天就说。这个所分享的，希望大家的话能够预备好啊，我们这个能够预备好见主的面哈，每天都做好预备哈，能够每天这个警醒祷告，每天认罪求神恩典，凡事谨守大家说的中心，然后神的话也做每天的指引。阿门。啊，我们一起祷告哈。是的，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每天的日子，有你的恩典时时随着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各样的试探，胜过各样的环境。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时时的教导我们，让我们警醒祷告在你的面前，你赦免我们所有的过犯，也保守我们做完全人，不但让我们胜过世上各样的试探，也保守我们，也帮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能够把你的生命活出来，能够把你的福音能够传给我们周围的人，让他们看到你的国度就要来到我们中间，你的审判将要来到审判世人，就让众人能够记得你得救，能够得蒙这美好的福气。也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